为什么当易经说最亲爱的他，你们就要笑呢？ OK，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上一周受洗的弟兄姐妹第一次领圣餐，所以呢我就选择讲这个主题，叫做羔羊的盛宴。那今天其实同时也是我们江陵期主日的第四个主日，所以我们已经点起四根蜡烛，下个礼拜天就是圣诞节了。那在江陵期的时候，我们是一方面纪念耶稣2000年来到这个世上，一方面我们是期待，我们期盼耶稣再回到这个世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一起来思想羔羊的盛宴，也是非常有意义。因为羔羊的盛宴一方面是连结过去，一方面呢也连结未来。那这样子跟过去跟未来的连结，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现在。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从哥林多前书11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圣餐的这个四个方面的连结。那盼望我们等一下听完了这个道，我们就要一同来领受圣餐，我们就真实的经历到这样的连结。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今天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愿今天你的爱充满触摸我们每一个人，愿今天你的真理很深很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渴望遇见你，我们也渴望跟弟兄姐妹共同真实的来经历你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首先呢圣餐是连结这个过去跟未来，对不起，圣餐是连结现在 跟过去，未来的等一下最后面会讲。好，那圣餐其实是连结呢现在跟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最后晚餐。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逾越节的夜晚，那在以色列人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个羔羊的盛宴的时候，通常他们聚会就会有一个像形式，有一个仪式。通常这个逾越节晚餐就会有一个孩子会问说，为什么这个夜晚跟其他的夜晚不同呢？是什么让这个夜晚这么的不一样？那因为呢，这个夜晚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夜晚。原来埃及的法老不肯释放以色列人，要让他们继续在埃及地当奴隶，要继续的强逼他们做苦工，为他建造很多的城。那但是呢，上帝就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那个夜晚上帝就派了灭命的天使去到埃及地，这个击杀每一家的这个长子。好，那要击杀这个长子的时候呢，上帝要以色列人呢他们杀一只羊羔，然后把那个羊羔呢涂在这个门框门楣上面。当灭命天使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记号，灭命天使就不会进到这个家去击杀那家的长子，灭命天使就会跳过那一家。所以呢那个晚上以色列他们就是杀一只羊羔，然后涂上了血，然后他们就躲在屋内，然后一起来吃晚餐。所以可以说是那一只羊羔，然后那个羊羔的血就代替了以色列人的长子的命，就代替以色列长子他们流出他们长子的血。好，是这一只羊羔来好像成为他们的遮盖，成为他们的保护。这个羊羔的死亡就代替屋内的人的死亡。所以呢他们就用羊羔当作他们的遮盖，因为这个羊羔就代替他们死，让以色列人就得到拯救，就得到自由。所以这个后来摩西就吩咐他们呢说，以色列人以后永远在每一年的这一天呢就要聚集在一起来吃羔羊的盛宴，要一起来庆祝这个自由，庆祝这一个释放，而且呢永远永远都不可以来更改，都不可以改，直到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改了什么？耶稣他这个说的内容改了，不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会说哈格纳，就是呢他们一起为这个饼来祝谢的时候，他们会说呢，这一年我们在为奴之地吃逾越节的晚餐，明年我们就可以在应许地吃这个晚餐。通常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晚餐，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仪式，说这样的话。 但是呢，当到了那个仪式，当到那个晚餐的那个仪式的那个时刻呢，耶稣起来要祝谢饼的时候呢，他改了那个内容，他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一些人非常的惊讶，他的门徒非常惊讶，他改了。然后呢，逾越节的晚餐通常哦都是会有饼，会有酒啊，也会有羔羊，羔羊盛宴嘛，好、哦。但是呢，耶稣跟门徒吃的最后晚餐呢，却没有羔羊。为什么没有羔羊啊？你知道以赛亚还有所有伟大的先知，他们其实都知道，以色列人的罪哦是没有办法用这个羊羔的血来洁净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说灭命的天使之所以呢逾越过这个家庭哦，不是因为山羊跟绵羊的血可以洗净罪，所以呢灭命天使就逾越过这一家，没有杀这一家的长子。以色列的先知他们知道，不是真正因为羔羊的血，那个羔羊的血不是真正因为那个绵羊山羊的血。所以以赛亚在他最有名的一段经文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子不开口。”这个人是谁？这个他是谁啊？以赛亚没有告诉我们，但他只告诉我们，这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跟其他以色列的先知，他们都是预言，他们都说，那个真正在献祭的时候所献上的那个不管是山羊跟绵羊不能够真正除去以色列人的罪。这些羊羔其实只是象征另外一位，这些羊羔只是预表代替我们牺牲的那一位。但是那一位到底是指谁呢？然后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就说：“我就是他，我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我就是那个你们所有献祭所指向的那个羔羊。”耶稣说：“这个夜晚就是跟所有夜晚不同的那个夜晚。”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耶稣说：“我就是那个主菜，这里有饼有酒，为什么没有羔羊？”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羔羊，我才是真正除去你们罪孽的那一位，我就是那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就是先知所说的那一位啊。”所以那个夜晚，耶稣说：“我的死是一个高潮的事件，直到现在旧约以色列人救赎历史上面一切的事件不断地向前推进，向前推进，直到那一刻，直到耶稣被卖的那一刻。好像每一次，又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每一次的牺牲，每一次他们得到一些解放，每一次他们得到拯救，耶稣说其实呢都是指到最终在我里面得到的那个拯救。耶稣说，因为今晚我不光只是要把你从这个或那一个不同的奴役当中救出来，我不光只是来解决你身体上的、社会上的或者你们经济上面的这个局部性的问题，耶稣说今天晚上我是要把你们从罪恶跟死亡本身这样的奴役里面救出来，我把你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要把你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耶稣说这个夜晚就是跟所有夜晚不同的那个夜晚。而当我们现在每一次我们圣餐，我们拿起饼拿起杯的时候，那个时刻就跟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一个直接的连结，耶稣就要把你从那个罪恶和死亡拯救出来。其次哦，因为圣餐把你跟过去的那个夜晚连结在一起，所以圣餐也就把你的心跟上帝连结在一起。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就把饼放在你的手上，耶稣说这是我的血，然后就把杯递到你的手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就是上帝现在成为可以接近的，上帝现在可以成为可以触碰到的。这里有一个奇妙的宣告，上帝说我使我自己成为你可以接触的， 我已经除掉了你跟我之间所有的障碍啊，我把我自己给你，我与你连结。所以圣餐不光只是一般性的相信，圣餐是连结，是那个真实的连结。所以我们说圣餐，英文有时候说我们叫做 communion， 就是 真实的联合， real union， 真正的联合在一起。是在圣餐里面我们跟神会有一个很深的连结。但是这样的连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意思？粗略来分，教会历史上面呢，我们有所谓的比较叫做 high church 高教派，或者这个 low church 低教派、哦、对于这个理解呢，已经产生了这个好几百年啊的这个争议了、哦、有两种看法、哦、粗略来分、哦、一种就是天主教的看法，另外一种呢是更正教，或者我们就说基督教新教的看法。那我们先来看天主教的看法是什么。天主教说呢，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意思，就是直接从字面上来理解耶稣的话，就是说耶稣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饼跟我们领受的那个酒，真的就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鲜血。因为耶稣并不是说这代表我的身体，耶稣是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耶稣不是说这个只是象征，耶稣说这就是。耶稣说呢，当你领受饼跟杯的时候，你就很真实，而且很自动的，你就领受了救赎的恩典。因此，如果你想要领受永生，那你就会需要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啊，因为那个是耶稣真实的身体跟鲜血。他们是从字面上面直接的来理解耶稣的话，这是天主教的看法。那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基督教或者叫做更正教的看法。那么认为呢，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不是按照字面来理解说这个真的是我的身体，而是说呢，这个代表我的身体，是象征我将要为你们完成的救恩，就是我将要为你们破碎我的身体，我今天要为你们流出我的鲜血。那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是更正教，好，我们教会是福音派教会，属于更正教。好，那但是今天我想要指出，其实这两种理解、哦、都存在有一些些的问题。首先是天主教的看法，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对不对？当他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是耶稣的身体拿着那个饼、啊、是耶稣的手握着那个饼，所以身体是身体，饼是饼，对吧？在那个夜晚耶稣这样子来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他的身体在握着那个饼，那个饼就是饼啊，他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啊。而那个时候呢，他的血也还没有洒出来啊，所以呢，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就只能够是象征的意思，就没有办法不是，必须是象征的意义。因为那时候他的身体还完好嘛，他握的那个饼，那个饼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当然是指象征性的意义。好，那另外呢，是天主教说这个，除非你领受这个饼跟杯，不然你就没有永生。问题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另外罗马书十章，我想要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新约充满了类似的经文，就是只要你相信他，只要你接受他，只要你仰望他，你就有永生，完全没有提到饼跟杯。所以如果说啊，你没有吃饼跟杯，你就没有救恩。可是新约圣经有很多很多做到可以得到拯救，可以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但没有提到饼跟杯。所以你会觉得啊，天主教的看法是不对的。然而哦，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你就会发现我们基督教的说法也有问题啊。更正教认为呢，圣餐就是一种象征、哦、所以你在教会领圣餐，跟你回到家打开圣经灵修祷告， 效果是一样的、哦、这个呢，你领圣餐不会带给你更大的恩典，不会带给你更多属灵的能力。这个方法啊，这个看法也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有没有很像天主教的说法？你如果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没有生命在你的里面。吃我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啊、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难以忍受。你在说什么？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然后呢，就这么觉得实在 太恶心了，我们又不是食人族，对不对、啊、然后呢他们就离开耶稣。可是还留下来的人就继续问耶稣，说耶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就回答说呢，耶稣说我不是在说肉体的事。耶稣接下来六十三节就说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弟兄们，请问耶稣在这一段他到底讲了什么？他到底在讲什么？他似乎就是在暗示圣餐，对吗？吃我肉喝我血。可是当人们问他说，那你是指的字面上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吗？耶稣又说，不不不不不，我是在说我的话语，我的应许。耶稣在说你们要用我的话来喂养你们自己，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不要你们只是单纯的，就说好像只是一般性的相信我的话，我不要你们只是一般性的相信说，哎，我爱你们。我不要你们只是相信说我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不要只是你们好像一般性的说你们接受相信福音，我要你们吃进去，我要你们喝下去，我要你们受到我的真理的喂养，我要你们受到我福音真理的滋润，我要你们让这一些很深的进入到你们的灵魂深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领受圣餐呢？就是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第二要领受圣餐，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耶稣不是只是说吃饼喝杯，耶稣说吃饼喝杯，然后天主教会说然后就自动得到恩典。但是耶稣这边说，耶稣说吃饼喝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纪念我。当你想到纪念，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我们用英文就叫做 remember、哦、但是 remember 这个字哦，我们的理解也就是其实是淡化它的那个强度哦。这样 remember 的意思不光只是说记起，不光只是回想回忆起，不光只是这个 recall。我们想到 remember 的反面，我们会想到什么？就 forget， 对不对？ remember 的反面就 forget， 就是记得的相反就是忘记了。好，但是呢，他说 remember 的反面其实是叫做 dismember。什么叫 dismember？ 就是肢解。好，就是呢，你把你的手指啊，你把你的手背啊，你把你的脚啊砍下来，脱离这个身体，就叫做 dismember。 所以 member 那个字呢，意思呢就好像是就是身体的一部分， member 身体的一部分， dismember 就把身体的一部分给砍下来。那如果这样子理解，什么叫做 remember 啊？ remember 就不光只是回想跟回忆， remember 是嫁接，remember 是融合， remember 是把原来实际上不属于你的部分重新的怎么样连到你的身上，成为重新变成你的一部分。所以吃饼喝杯就是把这些真理，把福音的真理嫁接融合进到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今天内心感到非常的，可能你感到很苦毒，或你觉得很沮丧， 你感到焦虑不安，要么就是因为你不相信耶稣把他自己给了你，你不相信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全能创造的宇宙的主宰看重你到一个地步为你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你要么是不相信，要么就是你的相信呢只停留在头脑上面，所以你还是沮丧，你还是苦读，你还是焦虑不安。你需要 remember it， 你需要在圣餐里面，你要把这些真理嫁接融合进到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你需要吃下它，你需要消化它，你需要让这个真理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需要把这个真理就融合进到你的灵魂深处，你要让这个真理重塑你对自己的看法，你对他人的看法，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你要用这个真理重新塑造你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他是在应许，耶稣在应许说他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的方式，让你去吃喝他的话语，他的真理，让福音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 You remember it， 在圣餐里面你把这些嫁接融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上帝会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真理，把福音用这种很独特奇妙的方式去嫁接融入在你的灵魂当中。这个是你在个人灵修没办法领受的，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够领受的，单单在主设立的晚餐圣餐当中来领受。所以圣餐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纪念主，你就连接到那个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在你的手上，你吃进去，他就在你的心里，他就在你的生命里，他就在你的生活当中。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鲜血。耶稣使你与那个夜晚连结，耶稣使你与神连结。第三个，圣餐是连结个人还有群体。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呢，保罗说，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个话。讲到分门别类，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自高自大，结党纷争。那你说，那这个跟圣餐有什么关系呢？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崇拜，就是先崇拜，然后呢，圣餐是整个崇拜当中最后的高潮，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我们讲到之后，我们就一同来领受圣餐，那个是崇拜的高潮。那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呢，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圣餐真的是一顿完整的餐点了。不像我们现在只是吃这一点点，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完整的餐点，其实比较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爱宴 Pala， 真的是比较是这样子，就是呢，他们就是崇拜完了，然后大家带菜来的，完了以后就一起分享这个丰盛的菜肴，然后一同来欢庆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可是在哥林多教会的状况却是什么呢？20节21节形容他们的状况，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所以在讲到说呢，有一些小群体就跟其他人分隔开来，他们不等别人，自己就先吃，吃完了以后呢就离开了。或者是呢，一些比较富裕的人呢，他们先到了聚会完，他们就先吃了。可是那时候有一些工人阶级，有一些奴隶阶级，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他们要忙完才来，结果呢，东西都已经一扫而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显示出这一群人呢，他们跟别人是刻意的隔开，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先吃，吃完我先走。你可以看到他们对别人那种轻视还有敌对的态度。那这边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是有足够的食物还有酒所以你们不用再问说牧师我们聚餐可不可以带酒来了，他们都还甚至到喝醉但是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状况是这样，有在爱宴 Pala， 有些人呢有足够的食物跟酒，甚至的喝醉， 但是有些人却还是在没有足够的食物的状况下继续处在这种饥饿的情况。那个时候是这样，你很富有，那你就带很多的食物来，如果你很贫穷，你拥有的很少。可是这是主的聚会，这是主的晚餐啊，应该是一个群体的爱宴，应该是要彼此分享。可是呢，这个教会当中就产生了一些不同阶层的分门别类，丰富的人不跟贫穷的人分享，他们把他们自己带来的吃喝快乐喝到醉，不管贫穷的人，他们甚至还在饥饿的状况。保罗说，你们说这个是主的晚餐，没有，你们这个根本不是主的晚餐，你们聚会，你们圣餐，你们不是受益，你们是遭损。然后保罗就讲了可能是他所有书信里面最重的话，说你们根本不是在主的晚餐。然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保罗为什么那么生气？我们刚刚说福音，我们刚刚说圣餐，圣餐是把那个真理吃进我们的里面，嫁接连接在我们的里面，圣餐是福音的核心。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因着恩典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好行为，我们说我们是因为基督所做的，而不是因为自己所做的而得到拯救，那么福音应该带来的是平等。福音是除掉了一切的阶层。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你现在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那个阶层，那个应该都已经要除掉了。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分门别类啊？就是因为骄傲。我们在更多前书前面看到，他们有说我们是，我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于彼得的，对不对？他们好像分门别类啊。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我们国语堂有两位传道人，一位是我，一位是关传道，还好我们两位都叫彼得。你们说我是属彼得都一样啊。我们还有何大侠，刚好他也叫彼得，对不对？然后我想说，哎，我们还有 Scott。但后来想说，没关系 ，Scott 没关系 ，Scott 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 ，Scott 是在那个星际大战里面叫 Scott。但我们还有一个徐大哥，你们知道徐大哥英文名字是什么？斯蒂凡，很早就死了，没关系。就是我想的时候就啊，主啊，真的哥林多教会很惨，分门别类。整个主的圣餐应该是大家在基督里合一，我们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都得到拯救，都可以被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不是因为我比较聪明，我赚比较多钱啊，不是因为这一些，不是因为我道德比较高尚，完全是因为主的恩典。我们是这样子才领受了主的恩典，单单是因为耶稣所做的。我们应该充满了感恩，应该彼此之间是合一，应该没有这种阶层的划分的。但是保罗说，你们中间却这样子，有这个阶层，有这种种族的这种歧视，有这种结党纷争，这是什么呢？都是因为骄傲。保罗说，如果你们教会当中有这样的分门别类，甚至还在圣餐当中表现出来，你们怎么敢拿那个饼，怎么敢拿那个杯啊？因为你们所作所为正正违反了福音，违背了圣餐的意涵。因为圣餐就是表达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应该除掉这一切的骄傲。整个圣餐是一个团契的爱宴，如果你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然后保罗接下来三十节就说呢，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圣餐如果不分辨，我们就被定罪，就受审判，是怎么样？我们不能够用这段经文 来反驳保罗在整个他的书信当中核心的信仰，特别罗马书八章一节就是很重要的精髓吧，就说呢，如今我们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怎么样，就不定罪了。所以这边怎么又说哇，这个会小心啊，这个不分辨的话吃喝自己的罪，但是我们不是不被定罪了吗？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圣餐，我们一起用圣餐，其实就是表明什么？表明福音，就是表明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罪都已经由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不被定罪了。但是这里说什么？这里说然而哦，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还是跟世界上面其他的人，好像共同会承受现今这个世代在生活当中会有的一些挫折啊、麻烦啊、痛苦啊。但如果你的生活方式让上帝说我必须要唤醒这个灵魂，或者呢，我们整个教会让上帝说我需要唤起这一个教会这个属灵群体的灵性，他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不行。如果上帝觉得我们到一个地步上帝需要这样的唤醒的话，那么上帝很可能会用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方式，把我们刚刚说这个世界生活当中所会有的一些挫折、麻烦、痛苦，会带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带入到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所以有人说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太沉睡在当中，在罪里面还不自知，有的时候上帝用苦难把我们给唤醒。那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在这样的纷争结党，甚至在圣餐都表达出来，保罗说所以上帝在唤醒你们。 okay, 倒不是说在基督里的人还会被定罪。 OK, 好，那 OK, 那具体的应用是什么？对我们今天来说什么意义呢？圣餐是代表上帝的恩典，圣餐是代表关系，跟上帝的关系，彼此的关系，圣餐是代表我们在主里面合一。所以如果今天你不愿意跟我们当中，就是 你跟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觉得说你不愿意跟他说话，因为你对他很生气，你看他从这边走过来你就想要从那边走过去，不想要跟他打照面。如果你对某人怀恨在心，或者对某一人你里面都存有苦毒，你希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因为你里面对他非常的生气。兄弟们，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虽然你说你是因为恩典得救，但是你没有活在恩典当中。你知道一个人不可能长期带着愤怒、苦毒跟仇恨，而同时纪念主，而同时 remember it, 而同时把主的恩典嫁接到自己身上。你不可能同时这样子领受主的恩典，但是你没有办法给予人恩典。你不可能同时领受，弟兄们，如果上帝对我们怀着愤怒、仇恨、苦毒来面对你的话，来面对我们的话，我们早就消灭了。但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个羔羊，所以上帝不再用愤怒、仇恨来面对我们，上帝我们充满了爱。如果我们真领受到这个爱，真领受到这个恩典，我们不可能不给别人恩典。如果我们真知道原来上帝该怎么对我，而因为耶稣，上帝不这样子对我，但我却还同时对别人怀着仇恨、苦毒、愤怒，一直不肯放过，这是不可能。除非你没有真正的领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 你拿起饼、拿起杯，你来领受，然后走出去之后，离开教堂之后，离开教会之后，你还是带着苦毒跟仇恨，那么你没有纪念主，你是在吃喝自己的罪。那么你说，牧师，那我这样今天我就不能够领受圣餐了吗？如果你今天跟某人的关系很恶劣、很糟糕，就代表你不能领圣餐吗？悔改啊，悔改 ，repent， 纪念主，你在内心 做出那个要和好的承诺，然后你求上帝饶恕你，然后你就在圣餐当中，你就领受主的恩典，领受主的饶恕。然后你结束之后离开，你就去跨出那个和好的第一步。 但是如果你说不，我还没有预备好我要原谅他，我还没有预备好要饶恕他，那么你就不要领圣餐。这是保罗说的。因为圣餐呢，不光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不光是连接我的心我的灵魂跟上帝，圣餐也连接个人以及群体，最后圣餐是连接你的人生故事还有未来。圣餐是连接你的人生还有未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你知道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带来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带来圣宴。启示录那边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二十一章那边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的。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当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会是一个羔羊的婚宴，会是一场盛宴。为什么呢？因为到那个时候疼痛消失了，到那个时候哭泣消失了，眼泪消失了，到那个时候就是全然的饱足。到那个时候终于啊，你内心最深的渴望无论是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彻底的满足，再也没有空虚了。那个会是一场空前的盛宴跟婚宴。这个是对你未来幸福的一个宣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迎接我们在将临期要迎接耶稣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应该是什么吗？有多少人今天早上有看世界杯的有人没追起来哈。如果你是支持阿根廷的，你最后有没有耶、哇太开心了。然后我看他们，哎呀，阿根廷现在大概在盛宴，对不对？他们太欢心了，他们太满足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迎接耶稣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这样，耶稣来了，那个拯救主来了，神要回来做王了，我们就应该像那个，如果你支持阿根廷的，哇，得到冠军了，王回来了，哈利路亚。当我们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就应该要这样子，主啊，你战胜死亡，你战胜罪恶，我跟你同一国的，我跟耶稣同一国的，欢喜快乐啊！现在我们就应该这样子想象，那样子 就应该每一次领受圣餐是这样子。然后呢，等到未来新天新地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比今天你支持阿根廷的后，你还会更开心，会得到全然的满足。而现在每一次你前来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上帝也是在对你耳语，对你说，我无条件的承诺让你从这里到那里。只要我们依靠耶稣，主会带我们到那个盛宴，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是跟未来连结，主保证我们，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跟他享受那个盛宴。是因为我们谈了什么呢？我们谈到过往以色列羔羊的盛宴跟过去的连结，讲到未来会有全地的羔羊盛宴，主再来的时候，而不管是过去不管是未来，就影响我们的现在。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真理吃进去喝进去，喂养我们的灵，让我们完全被改变，影响我们看待一切的人事物，当然也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在主的里面一起来领受，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请敬拜团的同工来到前面，我们用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流出你的血，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破碎你的身体跟生命。 主，今天我向你求一个恩典，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身体，领受你的血，特别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上个礼拜受洗，这一次今天是他们第一次领受圣餐，主啊，让福音的真理进到他们的里面，也进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让我们今天真的经历到与你的合一，经历到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合一，并且主，我们瞻仰未来，到那日我们要在羔羊的婚宴一同的与你欢庆颂赞，得着全然的满足。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愿在下面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到你自己的恩典、救恩、能力再一次领到我们，透过圣餐领到我们，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不能领受的， 唯独在你的你设立的圣餐当中，唯独在这个盛宴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